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越。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去年企图刺杀川普总统的枪手被判有罪，最高面临无期徒刑。
H-1B 签证改革打算优先考虑高薪高技术人才。
美国可能制裁国际刑事法院，回应对以色列战争罪调查。
国土安全部说，已有200万非法移民离开美国。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周三，佛罗里达州皮尔斯堡联邦法院陪审团裁定，59岁的劳斯去年企图刺杀川普总统的罪名成立，最高可面临无期徒刑。劳斯还被判妨碍联邦执法、非法持枪等其他4项罪名。事发当时，川普正在打高尔夫球。据证人证词，劳斯躲藏在球场第6栋附近树丛中近10个小时，手持 SKS 步枪，试图瞄准正在第5栋打球的川普。所幸一名特勤局的探员发现情况不对，当场开枪制止。劳斯一枪未发就逃跑，稍后在公路上被抓。检方指出，这场阴谋经过精心策划，极其严重。劳斯是在去年9月15号事件发生前1个月抵达南佛州，不但使用假名，还携带6只手机追踪川普行踪。案发现场还发现有类似防弹板的袋子和小型摄影机。法庭宣判后，劳斯疑似试图用圆珠笔自残，被法警阻止。川普在去年竞选总统期间曾2次遭遇暗杀。司法部长邦迪声明说，这起暗杀未遂还不只是针对川普总统，更是对整个国家的挑战。川普也在真相社交上发文说，这个恶人终于被绳之以法。这起案件是在保守派活动家科克遇刺身亡后审理，引发外界对美国政治暴力升温的关注。
继 H-1B 签证申请费提高到10万美元之后，川普政府还计划修改签证的遴选程序，将优先考虑技能更高、薪资更高的外籍工作者。路透社周二报道，根据联邦公告，川普政府计划，如果 H-1B 签证年度的申请数量超过法定上限的85000张，由雇主支付高薪的申请者获得签证的机会将更高。这是为了更加保护美国民众免于受到外籍工作人士不公平的薪资竞争。报道指出，完成这项新规的制定过程可能需要花上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公告显示，新规可能适用于明年的抽签程序。提出这项新规的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从周三起开放30天的时间，让民众发表意见。H-1B 计划每年向雇主提供65000张签证，以聘用专业领域的外籍技术型工作人士，让美国公司填补人才缺口和保持竞争力。另外，有2万张签证提供给拥有进阶学位的工作人士。但是，批评者认为，这项计划使企业压低薪资，排挤原本从事这些工作的美国人。
美国可能最快本周对国际刑事法院 ICC 实施制裁。据路透社独家报道，制裁行动是回应 ICC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起的战争罪调查。如果成真，将是对 ICC 前所未有的压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美国反对 ICC 对美国和以色列人员主张所谓司法管辖权，强调将采取一切行动保护本国人员利益。一名美国官员匿名证实，相关措施确实在考虑，但没有透露具体时间表。消息指出，ICC 已经紧急开会应对，部分成员国外交官也在联合国大会期间进行磋商。为预防影响，法院员工提前领取了2025年的剩余工资，并寻找新的银行和软件供应商，以防美方冻结资源。ICC 总部设在荷兰海牙，依据2002年罗马规约，有权起诉战争罪、种族灭绝等重大罪行。虽然美国和以色列并非成员国，但 ICC 承认巴勒斯坦国为成员，并声称对加沙等地行为拥有管辖权。美伊两国双双表示拒绝承认。今年2月，美国曾经针对 ICC 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汉实施制裁，当时他请求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逮捕令。 卡里姆汗目前因涉嫌性行为不断的调查而休假，但他否认指控。国务卿卢比奥批评 ICC 已经成为对美国、以色列发动法律战的工具，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如果美国这次对 ICC 的全体制裁落实，将严重阻碍它的运作。
美国国土安全部周二宣布，自1月20号起，至今不到250天，已经有200万非法移民离开了美国，其中40万人被驱逐出境，160万人主动离境。国土安全部说，开放边境的时代已经结束。连续4个月，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没有让任何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原本设定的目标是在川普总统上任第一年之际打破历史记录，驱逐60万非法移民。目前，国土安全部正加大人员的招聘力度，以加速逮捕和驱逐非法移民。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最近几周已收到了超过15万份申请。国土安全部也加快与各州的合作，目前已经和40个州签署了超过1000份的合作协议，包括利用各州的既有条件，改建新的联邦拘留设施，提高拘留非法移民的能力。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联大演讲批全球主义，强调美国强势回归，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二在联合国大会发表重返白宫之后首次演讲，他谴责全球主义严重破坏世界秩序，强调美国强势回归。他批评联合国流于空谈，并拒绝承认巴勒斯坦建国，呼吁国际正视非法移民危机。请听报道。
周二，川普总统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他直指全球主义失败，同时强调美国强势回归。今年适逢联合国成立80周年，全球领袖齐聚纽约，会议主题为“携手共进，为和平、发展与人权奋斗80年以及更久”。加沙冲突与乌克兰战争成为焦点议题。川普除了阐述对全球领导力直截了当且建设性的愿景，同时还谴责全球主义机构，称其严重破坏世界秩序。川普在演讲中说，他执政8个月以来，美国已从1年前的困境中翻转，成为全球最受瞩目的国家。他强调，能源与汽车价格下降，食品杂货与房贷利率回稳，通货膨胀受到控制。川普表示，在他重新执政以来，已经解决了7场难以结束的战争。这些战争包括巴基斯坦与印度的冲突，以色列与伊朗的12日战争等。川普同时还谴责全球主义机构，称其严重破坏世界秩序。他质疑，联合国虽拥有巨大潜力，但多数时候仅停留在发表强硬声明，缺乏实际行动。他强调，空话无法结束战争，唯一能解决战争的是行动。针对近期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和葡萄牙承认巴勒斯坦建国，川普明确表示，美国拒绝巴勒斯坦建国的提议。他说，单方面承认巴勒斯坦国，仿佛是为了鼓励持续的冲突，这对于哈马斯恐怖分子来说，意味着奖励这些可怕暴行。此外，川普呼吁联合国将不受控非法移民列为首要议题。他直言，失控的移民危机是这个时代的头号政治问题。对于批评其移民政策的人，他回应说，你们想做老好人，想政治正确，但却在摧毁自己的传统。最后，川普重申美国优先理念，并承诺将继续照顾美国人民。他以愿上帝保佑世界各国结束演讲。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川普总统对俄乌战争的立场出现转变。周二，他在联合国大会场边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双边会谈后表示，他认为乌克兰在北约和欧盟的支持下有能力夺回原有的领土，而俄罗斯正面临巨大的经济困境，这正是乌克兰行动的时机。请听报道。
周二，川普总统表示， 他相信乌克兰在欧盟和北约的支持下可以收复自俄罗斯入侵以来占领的所有领土。川普周二出席联合国大会，并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随后，川普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说，在充分了解乌克兰、俄罗斯的军事和经济形势之后，在看到他给俄罗斯造成的经济麻烦之后，我认为乌克兰在欧盟的支持下有能力打赢这场战斗，并最终恢复乌克兰的原貌。此前，美国总统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都必须割让土地才能结束这场战争。周二的言论似乎是川普有史以来对俄罗斯发出的最强硬警告。他说，只要有时间、耐心以及来自欧洲，特别是北约的财政支持，恢复战争开始时的原有边界是很有可能的。川普指出，俄罗斯漫无目的打了3年半的战争，称俄罗斯总统普京没有像其想象的那样快速取胜。他还说，当俄罗斯民众真正了解俄乌战争实况，以及在战争经济中，大部分资金都被用于对付乌克兰，而乌克兰人民士气高昂，且只会越来越强。川普表示，俄罗斯正面临巨大的经济困境，现在是乌克兰采取反击行动的时候了。川普还承诺，美国将继续向北约提供武器，让他们自由决定如何使用。当天，川普在联合国大会谈到乌克兰问题时，再次表达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失望。此外，川普批评中共、印度和几个北约国家在乌克兰战争期间继续从俄罗斯购买石油，形容此举等同于资助一场针对他们自己的战争。川普最后强调，欧洲国家必须立即停止从俄罗斯购买所有能源，否则我们全部都是在大量浪费时间。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联大重申气候变化是史上最大骗局。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反对民主党要求的巨额不合理支出，取消会面；
调查曝光中共党支部进驻美国校园，国安风险升高；
川普力挺阿根廷总统米莱连任，承诺帮助稳定经济；
俄籍频繁侵犯北约领空，川普支持击落。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国会两党因政府资金问题陷入尖锐对峙，川普总统周二表示，民主党领袖提出的巨额支出荒谬且不合理，并强调在对方展现诚意之前不会和他们会面。川普说，民主党要求新增超过10000亿美元支出，用于非法移民的医疗补助，资助未成年人变性手术，容忍虚假医疗补助名单，并开放边境，以及允许男性参加女性运动比赛等。川普形容这些政策是违背选民意愿的极左议程，会导致美国走向毁灭。他强调，共和党代表常识政策，主张美国利益优先，反对高税收和开放边境等极端社会政策。川普说，如果民主党能认真看待国家的未来，而不是以政府关门来威胁，就愿意展开会谈。据路透社报道，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上周写信给白宫，敦促川普亲自参与协商。会议原本预定周四在白宫进行，但川普取消了这项安排。如果国会无法在9月30号资金截止前达成协议，政府将从10月1号起部分停摆。几十万联邦员工可能被迫休假，公共服务也会受到波及。
每日电讯新闻基金会 DCNF 调查发现，在美国大学就读的中共党员在中国母校的支持下，在美国校园建立了海外党支部， 引发美国国安风险。BCNF 调查引用了中国学术公告，显示了与中国两所大学有关联的中共党员已经在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和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建立了海外党支部，而这些党支部并没有注册为官方学生团体。比如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公告，该校的中共党员已经在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设有一个海外党支部，并公开夸耀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根据中共的党建制度，只要在单一机构中有三名以上的党员，必须建立党支部，以党建全覆盖原则延伸到海外。德克萨斯公共政策基金会的高等分析师比尔利指出，中共经常指示在美国大学里的中国学生将敏感研究带回北京。比尔利警告说，中共视美国为最大的对手，而这些人已经宣誓效忠于中共，这造成了明确的美国国家安全风险，而我们却对此大开方便之门。
川普总统周二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公开力挺阿根廷总统米莱连任，并承诺协助阿根廷稳定经济。不过川普强调，这些帮助并非金融救助纾困。川普说，我们会帮助他们，但我认为他们不需要救助。美国财政部长正在与阿根廷政府合作，协助他们获得良好的债务安排以及重振经济所需的各项措施。一天前，财政部长贝森特说，已经在评估所有可能稳定阿根廷金融市场的援助选项，包括动用2195亿美元的外汇稳定基金买入批索阿根廷债务或签订货币交易额度协议。贝森特指出，美方的具体措施将在他和川普会晤米莱后做出决定。不过，川普挺盟友的做法受到在野党质疑。官员表示，美国的干预计划等同救助，质疑这样做是否符合美国利益。同时，世界银行也宣布加快向阿根廷提供资金，计划总额为120亿美元。将提前拨付40亿在阿根廷公司部门的投资，优先发展当地矿业、能源和旅游等关键领域项目。
川普总统周二在联大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表示，他支持北约成员国击落侵犯领空的俄罗斯飞机，但是川普没有明确表示美国是否会加入行动，只是说这取决于具体情况。最近几周，俄罗斯无人机和战机多次侵犯北约领空，加剧了北约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欧洲盟友周一在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的紧急会议上警告说，他们将击落任何进一步侵犯北约领空的俄罗斯战机或无人机。北约也发出声明，承诺对俄罗斯的行动做出坚决回应，包括必要时动用军事手段。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二也强硬表示，美国将与盟友共同捍卫每一寸北约领土，以回应俄罗斯侵入北约领空引发的安全紧张局势。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在联合国大会重申气候变化是史上最大骗局，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MacWorld 周二表示，发现苹果正在打磨后台安全改进的功能，可以在用户没有操作甚至是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动安装安全补丁，以替代几乎已经弃用的快速安全回应。快速安全回应是苹果此前推出的安全更新方式，设计的初衷是单独推送只有包含安全修补的补丁，以阻止骇客入侵，不需要完整系统升级。但是在2023年短暂使用之后便基本被搁置。最新曝光的后台安全改进不需要等待新版本 iOS 完成开发就可以快速且紧急的传送补丁，显著缩短了回应时间，而且补丁能在后台自动安装。目前苹果没有打算采用强制更新，代码显示该功能上线后，用户将可以选择是否开启自动补丁安装模式。
YouTube 母公司 Alphabet 周二表示，平台将恢复此前因传播有关新冠疫情和选举虚假资讯而被禁的创作者账户。Alphabet 在给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吉姆·乔丹的信中说，YouTube 重视平台上的保守派声音，并认识到这些创作者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在公民讨论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能够让观众直接听到政界人士、名人和企业领导人的观点。这些被禁的创作者包括史蒂夫·班农、联邦调查局副局长丹·邦吉诺和白宫反恐主管塞巴斯蒂安·戈尔卡。Alphabet 在信中指责拜登政府对平台上的政治言论进行限制。信件中写道，拜登政府高级官员，包括白宫人员，曾多次与 Alphabet 公司沟通，要求平台对某些与新冠疫情相关的使用者内容进行处理。尽管这些内容并没有违反公司政策，Alphabet 表示，虽然自身政策独立制定并执行，但拜登政府仍然持续敦促他们删除没有违反规则的内容。
微软自10月14号起停止为 Windows 10作业系统提供安全更新，引发消费者团体的不满，也有用户担心得买新的电脑才能免遭网络攻击。Windows 10于2015年推出，美国自安公司 Novifor 的专家克雷默解释，Win 10已经是许多网络攻击的目标，系统更新能提供定期修补。微软已呼吁用户升级至2021年推出的 Win 11。至于电脑硬体无法与 Win 11相容的用户，微软也提供一年30美元的延长 Win 10安全更新服务。然而，Win 10的使用者若无法升级到新的系统，或不付费延长安全更新，将面临更大的网络攻击的危险。据美国消费者团体公共利益研究集团估计，最多有4亿台电脑无法与 Win 11相容。克雷默表示，未更新系统就不能再对最新的网攻风险进行防护。虽然个别用户风险升高的程度难以量化，但整体而言，这些人会是骇客寻找资安漏洞时的首要目标。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川普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表示，气候变化是史上最大骗局，绿色能源政策是将制造业从遵守规则的国家转到不守规则的污染国，使这些国家从中谋取暴利，确实守法国家失去许多就业机会。他谴责中共排放的二氧化碳比所有发达国家的总和还要多。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二在联合国大会演讲，对气候变化和绿色能源政策提出批评。他直言，无论气温升高或降低，不管发生什么，反正都说是气候变化。在我看来，这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骗局。川普总统批评了绿色能源政策所带来的后果，并非改善环境，而是将制造业和工业活动从遵守这些疯狂规则的发达国家，重新分配到那些违反规则并从中谋取暴利的污染国家，他们正在大赚一笔。他说，碳足迹是一场骗局，是那些居心叵测的人编造出来的，最终将导致全球经济和产业走向毁灭。川普进一步举例，欧洲为了减少碳排放付出了极高代价与成本，虽成功降低了37%的碳足迹，却关闭了大量工厂并失去许多就业机会。然而，全球碳排放却增加了54%，使欧洲的牺牲几乎完全被抹消。川普将污染矛头指向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他说，中国排放的二氧化碳比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总和还多，所有这些国家都在努力减少碳足迹。川普同时强调，美国多年来拥有最洁净的空气。据美国环保署称，自清洁空气法案实施以来，美国的空气污染物减少了50%。该法案对汽车和工业实施了更严格的环境监管。但他指责中共向美国输送污染空气，破坏了这个局面。 美国科学院曾发布报告说，受西风带影响，中国上方漂浮的颗粒物和化学物质能够跨过太平洋，来到美国西海岸，从而污染这里的空气。最后，川普总统对全场的各国领袖和政要发出警告，如果你们不能摆脱这种绿色骗局，你们的国家将会失败。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